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海外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配合好至关重要。一、参与整体，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最近我做了一个梦，我因安逸心，心想晚点也可以赶上考试，便较晚出门，一个人去参加考试。出门碰见一大群人刚刚考完回来，他们告诉我，一路上有很多妖魔鬼怪，艰难险阻，你一个人去会非常艰难的，甚至有人说你能不能平安回来都是问题。其实他们是提前说好了一起去考试，一路上互相扶持帮助，所有人能一起平安回来。当时我心里很后悔，心里质疑，我的能力也不比他们差，他们这样整体去考试真的算数吗？还有一点不服气。醒来后，想到自己那一天因为执着于自己的安排，在家里做项目，其实效率并没有很高，因此错过了电话平台的集体学法和本地同修的集体讲真相。我还安慰自己说，都是救人嘛，都是一样的，但救人的效果未必一样啊。我认为那个梦也许是在点化我，整体配合破除旧势力的安排非常重要，比个人独修强很多倍。每个修炼人都不是完美的，但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修得好的地方，互相弥补对方的缺陷，配合起来能力就增强很多倍。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开示，就像这个拳头出去，大家攥在一起才有劲儿。你说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这没劲儿啊，出去就受挫呀，是不是？你们得有一个规划，得有一个安排，协调好，互相之间配合好。为何看到梦里那一群人整体配合通过考试，我的心里会质疑他们是否算数，心里还不服气呢？我找到了自己在得法前就追求出人头地的感受，考试成绩很拔尖儿，就觉得别人都不如自己。如果我一个人考得很好，班里同学都没我好，我会觉得沾沾自喜，看不起其他同学，而不会为班集体着想。这种心态在修炼中也有体现，就是证实自我的心很强，对能力也有执着，对于自己领头做的、自己的安排、自己的想法比较执着，有时候对整体配合的事情有一点抵触。其实深挖一下，是潜意识里觉得这个项目中自己会显得默默无闻，不能证实自我。对一些我觉得不精进的同修组织了一些整体配合的活动，我也有抵触不参与的心，觉得和他们一起对我自己的修炼没有提高，而不是反过来想，我去参与也许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更没有想我觉得别人不精进，这颗心本身就是我自己不精进的体现。刚刚提到的种种表现，都是把常人中追名逐利、竞争心理和做事心、看重结果的心带到修炼中来了，观念没有完全转变。其实修炼人的考试和常人中的考试是不同的，常人考试的衡量标准非常单一，就是一个结果、一个成绩，而修炼人不一样。那一群人一起说好了去考试， 在这过程中，他们能想到一起配合，能准时集合一起去，一路配合，没有因为矛盾而分散，所有人一起平安回来。这本身就在配合这一点上考得好，这就是考试的一部分，这才使旧势力无空可钻，无计可施。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提醒我们，做的过程中，看的是你的人心，而不是看你成功的本身。你做的过程中，就把人救了。你做的过程中，是你修炼提高的过程，同时就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不是说你把那件事情做成了，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我觉得在参与集体活动中，就是非常好的修趋自我的机会，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旧势力的一个特点就是执着于自我的安排。我们在整体配合中每一次修自己，是不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同化真善忍法理呢？如果喜欢独修，不愿参与集体活动，务必要找找是不是有什么执着心在阻挡着自己错失提高的机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在天国乐团中修炼的启示。最近在天国乐团项目中，我被安排为小组长，有配合第一协调人带动组员完成项目的责任。每天我都需要总结一天的小组的行程。有一次因为安逸心，想先睡一下，凌晨再起来。结果凌晨到点了，我却没起来。于是做了一个梦。梦到天国乐团出队，让我做第二指挥，结果我睡过了。从窗口看到其他人出队，心里很难过，又惭愧，不知道怎么去队伍里面对同修们。可能我一天没有做小组总结，在另外空间就是很大的事情吧。因为项目仍在发展和完善中，协调人有时会发出新的项目流程，我却仍然按照旧的流程做，直到协调人提醒我，我已经有两次这样了。我虽表面上承认错了，但心里却给自己找理由说，这个流程改得太快，我反应不过来啊。这个新的流程是文字写的，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啊。其实说白了，就是心里没重视协调人发出的通知。自己如果再用心一点，再认真一点，无条件的配合，就不会出现问题。而我更没有想到的是，我作为小组长的身份，不配合协调人的安排，对组员也会产生影响。一开始我总会给协调人提一些建议，甚至建议他作为协调人应该怎么做之类。有一次他说，其实很多事情他都有想到，也有安排决定怎么做了，希望我可以尊重他。我向内找，发现我有做大事的心，不安分守己，眼睛盯着协调人，想要影响他的决定，觉得自己悟得好，悟得对，自以为是，潜意识里对协调人不尊重，看低他，当着小组长却操着协调人的心，没有把精力完全放在如何当好小组长上。其实太多建议和意见，有时候对协调人也会造成干扰。逐渐的我也学到，我做任何事都要考虑对其他同修的影响，对协调人的做法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应尽量私下里和他沟通协商，由他来决定是否采取我的建议，而不应在所有人都在的聊天群组里直接说。 因为可能会勾起修炼状态不稳定的学员的人心，对同修们没有好处。有一天，我突然体悟到，天国乐团对我们其他项目的在整体配合方面的一种启发。天国乐团出队游行，第一指挥通过手势指挥整个乐团奏出不同的乐曲，第二指挥需要集中注意力配合第一指挥，当第一指挥在乐曲间隙换手势来指示下一首曲子时，第二指挥需要非常快地跟上，并做出完全一样的手势。如果跟不上节拍，或者指挥手势做错，会让后面的同修都演奏错，使整个乐队的旋律乱掉。在演奏的整个过程中，全部团员的注意力需集中在指挥棒顶端的法轮图形，大家都是无条件的配合第一指挥，不会有人说怎么演奏这首歌，怎么不演奏另外一首呢？也不会有人说怎么速度这样，不可以再快一点吗？不会有人因为累了渴了而随意停下来休息，更不会有人觉得游行的路线不合适而擅自离队。团员之间不会交头接耳，就算旁边的同修演奏错，也不可能停下来指责，而最好在心里默默正念支持同修。每个人专注于在业余时间练习自己的乐器，当精益求精，既能达到水准时，就是在为整体负责，让乐队的音符更加和谐完美。其他项目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呢？第二负责人对第一负责人天衣无缝的配合，让整体在同样的进程和节奏上不发生混乱。同修专注于自己所负责的一部分，不把眼光放在其他人身上，而是想怎么把自己的那部分做得更加精益求精，无条件向内找，无条件配合整体。无论大事小事，自己的主意再高明，不配合整体的孤军奋战，不一定有成效，相反还可能对整体产生破坏。现在具体事情中争斗拆台，可能会延误项目进程。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我们学员之间心性上的互相摩擦，相互配合的不协调，不管这个事情大和小，我告诉大家，那肯定就是魔在钻空子。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正实法不是正实自我。有一次在另一个项目讨论群组里， A 同修想要违背流程重新修改之前已经定下来的材料，因为当时群里一时没人回应他，他言辞有些激烈地说，这个群瘫痪了，这个群存在大问题等等。因为我争斗心起来，对这位同修平时不配合整体的种种行为一直心里有点看不惯，就言辞犀利地在群组里说他，说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是你不配合整体的问题，都定下来了再闹有什么意义。我当时并没有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要求的，所以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突然间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同修一下子好像被刺激到，逼着我解释为什么说他是在闹，而且说我在捣乱，要我退出群组。因为不想再在群组里争吵下去，我暂时退出了群组。我向内找，觉得自己刚才确实不应该说同修是在闹， 因为也许同修自己觉得是在为项目负责，为众生负责才这样的。于是我给同修发了信息道歉，本来觉得自己已经让了一步，没想到他回复我，让我尽快学会向内找。我的显示心和争强好胜的心已经给大家救人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还说非常欣慰地看到在我退出群组的短短十分钟内，同修们齐心协力拟好了新的材料，这才叫配合。意思就是赶我退出群组是件正确的事。我一下子心性就守不住了，对同修的指责和怨恨心翻腾起来。我一边不断地往下压他们，一边心想，这个同修是老学员了，平时以为他修得还不错，怎么心性还不如一个常人呢？又想，真正应该向内找的是他，他怎么做得那么过分，还振振有词呢？我知道应该慈悲对待同修，却不知道该怎么过这一关了。于是我浏览明慧文章，读到一篇转变观念，慈悲对待同修，使我豁然开朗。同修在文章中说，我后来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在我反感排斥同修时，是我被同修人的一面的执着表现障碍了，我把那个不好的他，强势的他，当成了同修真正的自己，而同修真正的自己绝不可能那个样子。另外，我发现我没有完全按照师父的法理去看待同修的不足，仍然用常人的观念看待同修。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修炼的人，他就有常人之心，只要他不圆满，他就是有常人心的。可是有一点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作为一个学员也好，作为一个工作人员也好，最能表现出来的，恰恰就是他没有去掉的那个执着心，常人中放不下的那颗心，就尤其能表现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修得好的，去掉的心已经没有了，也就再也表现不出来了。那么剩下的心就尤为突出，我们人人都可以看得见。但是我告诉大家，不能说这个人不好，其实他已经是相当的好，只是他还没有去掉的心在起作用，会影响工作，会影响学员，其表现很多人也会看到。所以看问题衡量人，不要像常人这样去看。也许 A 同修表现出来的恰恰是没修好的那一面，而他本身已经修得相当好了。 A 同修为什么会对我表现出这样不好的一面？仅仅是因为他这方面没修好吗？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分了，只剩下那么一点，分在各个层次之中，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这让我明白了 ，A 同修那样对我说话不是无缘无故的，是我自己欠下业力造成的。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还告诉我们，所以我告诉大家，发生任何矛盾，心里头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就要找自己的原因，保证原因就出在你这里。向内找，是什么执着心致使我向外看，对他产生怨恨呢？我找到了不包容的心，用人的观念看待同修的心，还有什么呢？当我读到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一段法时，发现了我的一个根源的问题。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你在正实法，别人说你什么，你都不会动心。如果别人冲击了你的意见，冲了你的气管，你觉得不舒服，你如果在别人针对你哪个问题，对你提了反对的意见，或者不同意你的意见，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你要起来反对、辩解，因此造成跑题与不顾。哪怕是最善意的辩解，你都是在证实自己，因为你没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此时你最放不下的是自己。原来同修之间产生矛盾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证实自我，而不是证实法。证实自我表现在坚持某些原则，坚持自己这个层次悟道的理，自己认为对救度众生好的方案等，看似是在为了众生，看似是在维护法，其实维护的是自己。而如果心在证实法上，按照真善忍的宇宙特性，按照大法先他后我，不施者不得，无求而自得的法理修炼自身，则不会出现证实自我的情况，相反会把自己坚持的东西放下去配合他人。师尊在《转法轮》中讲，释迦牟尼晚年的时候已经达到如来的层次了，他为什么说什么法都没有讲？他其实讲了一个什么问题呀？他是说，达到我如来这样的层次，我都没有看到宇宙的最终的理，最终的法是什么。所以他叫后人不要把他讲的话当作绝对的真理，不变的真理，那样会把后人局限在如来或者如来以下的层次中，不能向更高层次突破。从这段法中我体悟到，我们证实自我可不仅仅是个人修炼那么简单，可能会影响到他人的修炼以及项目的进展。说重了，就是无意之间起到了阻碍证实法救人的负面作用。以上交流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父亲的手术说开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9月23日。他退休前是中共的高官，而我在这一世是他的女儿。如何让父亲更多更清晰地了解真相，从而救度他，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父亲的家族没有任何特殊的背景，身为工人的爷爷和作为家庭主妇的奶奶养育了很多子女，而父亲是完全靠着自己的力量完成了求学、升职，一路做到省级干部，成为了家族的骄傲。当然，我们作为修炼人都知道这是他以前带的德所换来的，但是常人会认为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和中共的培养、领导的提拔。对于一个在中共体制下一路走来的人来说，这种对党文化的接受和对党的感恩更是高于一般常人。家里有很多父亲与国务院领导的合影，与国外政要的合影，更有一张与江魔头的合影。我每每看到这些照片，尤其江魔头那张魔脸，就非常厌恶，真想一把火烧光。但是我非常清楚，对这样中毒太深的常人不能下猛药，不然适得其反，毁了他就是毁了他身后的庞大世界和众生。我感觉就像一个一筹莫展的医生围着一个完全不相信我医术的病人在找入手点。在过去的17年里，在父亲身边发生了很多与法轮功有关的事件。首先，99年720，他参加了由江魔头在中南海召开的要定法轮功为某教的省部级干部会议，之后亲眼见证了中共对他所在行业大法修炼人的迫害。后来，我开始给他寄真相信，跟他讲大法的美好，他也不止一次地接到过大法弟子拨打的真相电话。在几年前，他更经历了我因为讲真相
而被恶警绑架等的迫害。这些事情的发生让他感到恐惧，感到害怕，因为他深知邪党的狠毒，深知好人被迫害在中共治政下是多么的稀松平常。他担心他的地位受到威胁，担心女儿的安全，担心女儿的修炼给他带来的影响，但又知道无法改变女儿的信仰，又亲见了女儿自修炼法轮大法以来的诸多神迹和变化，对她这么体贴孝顺，对家人、对子女的培养，都做得让她非常满意的女儿，是哪里也找不到了。这一切的一切，让她纠结又无奈。从此，法轮功的话题成了家里的禁忌，没人去触碰这个领域。她心里想的，他的无奈我都非常清楚，我的坚定他也非常清楚，就这样中间隔着一层玻璃对峙着。他知道无法改变我，只求有一天法轮功能平反，我能堂堂正正扬眉吐气地修炼，而我一直在找真正能打开他心结的良方和机会。师父没有放弃他，上个月他去做了体检，体检发现内脏长了结节，需要摘除。如果是恶性的就是癌，需要化疗和放疗。对于身体一向健康的他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确定要做手术，摘除部分脏器的。那些天，他沉默寡言。我坚信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的法理，他不会有大事，任何在这个历史阶段发生的事都是好事，都是给我们救人提供机会和条件的，所以心里很稳。在用天目观看他癌变部位时，看到另外空间，一条绿色的巨大蟒蛇在向我吐着信子。我求师父救救他，并用天目看到那条巨蟒被师父消灭了。在手术的前两天，我将我天目看到的情况告诉了母亲，一来让她知道大法的神奇，二来告诉她必须除去家里的邪党物品，因为这些东西在向父亲散发着黑色的败物，并告诉母亲安心，我师父已经将制造恶性癌变的大蟒消除了。母亲似信非信地说，那我看看结果吧。父亲对手术活检化验结果应该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在手术即将进行的头一天晚上很晚的时候，他突然从医院打电话给我，让我明天一定给母亲带上速效救心丸，以免他知道坏结果承受不住，心脏病发作。我心里定定地知道结果是什么，平静地响应着它。之后的手术非常顺利，而且各种化验结果证明癌细胞一点都没有扩散，三个月后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不需要任何特别的打针吃药，父母都很释然。而在整个父亲体检、住院、出院过程中，我有机会接触了很多平时没有机会接触和见到的主任、名医、企业领导等等，这样随着他们的出现，一个个让他们了解真相的机会就这样巧妙生成了。对于父亲，通过这次手术，他知道了健康是高于一切的要素，在他此刻的心境下，是我解开他心结的最好切入点。因没有合适面对面详谈的机会，我给他写了一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真相信，从我们亲密的父女关系开始回顾，赞赏他事业的成功，讲述我选择走入大法修炼的原因，修炼后身体精神上经历的种种神奇，大法红传的现状，中共迫害的邪恶，江魔头小丑的行径，大法救度的事实，当前天象的变化，谈到顺天意者昌的道理，百善孝为先的原则， 远离中共和政治的重要与撕毁带有江魔头照片的意义等，把我这些年想要表达的一并详述了一番，并让他一定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并在他出院回家之前销毁了江魔头的照片，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全家福。父亲读过信后应该是被打动了，当晚没有提及任何我销毁他用以炫耀的照片之事，这在之前那是不可想象的事，他一定会大发雷霆。那天他对我特别慈爱，跟我一起回忆我小时候我们一起经历的那些趣事。我知道这一次他真的看进去了，听明白了，无以言表对师尊的感恩。师尊给我们提供了一切救人的可能和开创了一切救人的条件，我们只需要谨记师尊的教诲去救人，就不会枉费师尊的一片苦心。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向内找是灵丹妙药。随着父亲的出院，来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远在外省的亲戚也相约而来。对于这些名义上来看望父亲，实际上来听真相的众生，是必须让他们不虚此行的。很多年不见的叔叔来了，约了大家晚上一起吃晚饭，第二天一早他就要离开了。为了能详细讲述大法的真相，我给他也准备了一封真相信和礼物，准备晚上晚饭时交给他。可是那天从上午开始，我的肠胃就一个劲的疼痛，我忍着疼完成着工作，修改着真相信，到下午两三点疼痛又加剧了，疼得我坐在桌边上连伸手去拿离我一尺之遥的手机都困难，冷汗一直在冒，我紧蹙着眉头，怎么办？我知道这是旧势力的干扰和捣乱，让我晚上救不成他。我不断地发正念，可还是疼痛没有任何缓解。时间一分一秒地流过，吃止疼片，去医院吧，取消今晚的晚餐吧，等等人心不断出现。时间已经是快下午4:30了。按照原计划，5点我就需要出发了，这样疼痛难忍的，怎么去救人呢？我心里开始求师父，求师父帮帮我。一个思维打了过来，向内找。对，向内找，看看我这几天都在想什么，在干什么，做了什么不符合一个大法弟子的事没有。一想就马上找到了问题所在。从叔叔来就一直在夸奖我年轻漂亮，而我也被带动着，从头一天晚上就设计穿什么裙子，梳什么发型。虽然从年轻漂亮入手讲真相无可厚非，但是在这个噱头的背后却是这么强烈的求名之心、显示心、色欲心，肮脏之极。我明白了，年轻漂亮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但是我们是靠着年轻漂亮救人的吗？如果是这样，师父让自己成为全宇宙最年轻俊朗的形象，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吗？可是师父是这样的教导我们的吗？我们是因为师父的外形而走入大法的吗？不是呀，救人的大法如此纯正伟大，哪容得下这些肮脏的人间邪念，让旧势力抓到把柄，制造肠胃疼痛的假象这么久，真是愧对大法弟子的称号。坚决地去掉这些心，一个将修成金刚不坏之体的大法修炼者，怎么能让低灵烂鬼在身体上随便作祟？我看了一眼时间，还差2分钟4:30，一个声音告诉我，4:30我就会完全恢复如常， 站起来，挺直腰，一切邪恶的安排已付之东流。4:30，我快速地站了起来，挺直腰，在办公室里走了几步，肠胃真的不疼了，好像一切没有发生过一样。我整理好真相信和礼物，心里反复坚定着一念，去掉所有的显示和求名的心。5:00，我准时出发赴约，并顺利转交了真相信。完全不能想象，半个小时前的我，谁见了都要送医院去的。一切奇迹在大法弟子身上都可能发生，因为我们有师父，有宇宙大法，有师尊给的无敌法宝，向内找。大法太博大精深了，感觉人间的任何语言都不能表达其万一。一件父亲做手术的事件，就引发了这么多救人机缘的故事。其实这样的机缘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着，那是师尊慈悲的期盼，是众生亿万年的等待。我们作为弟子的，唯有走正、珍惜、做好，才不负此生呀。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6年10月5日的文章，希望更多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弟有两位同修被外地国安非法闯入家中，绑架到看守所，现在又被非法批捕。周围同修都各自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在这里想交流一下看到的情况。外地国安从同修家中非法抄走很多大法资料，这些资料多数都是其他同修做好后送到这位同修家的，别的同修再从这里取走。外地同修也有来取的，而且需求量较大。这位同修家就像一个中转站，如果取资料的同修没及时取走，那么这里的资料就会造成积压。同修家里经常是到处都堆放着各种资料。我们常说资料点要遍地开花，不要依赖同修，不要大包大揽，可实际做时总是不能落到实处，理由也许是多种多样。希望需求量大的同修能够组建家庭资料点，满足自己及周围几个同修的需要。希望原来起中转作用的同修和资料点的同修与大家多交流建立家庭资料点的必要，并提供各种帮助的技术支持。像这样被迫害的事例在我弟并不是首例。大概在2年前，有位同修被绑架，当时国安绑架这位同修时，从同修家非法抄走的资料是用汽车拉走的，数量之大让当时参与绑架的恶警说他家简直是小工厂了。虽然后来这位同修正面闯出，但损失惨重，教训深刻。还有一种情况，有同修大量印制真相币，与该同修交流别这么大量做，分散开做，但都因各种原因理由该同修还是那么做着。没办法，出于为同修负责，有的同修只好告诉自己所在的小组同修换个地方兑换钱，以减少那位同修工作量。也是前几年，我弟有一位同修制作真相币，当时周转资金17万元。有同修看到这个现象，提出这样做不合适，提出要分散做，不要大包大揽，大家也不要依赖。但是该同修仍然坚持继续做，同修们也仍然继续依赖他，结果该同修被绑架，也是损失惨重，教训深刻。这种教训不是一例或几例了，可是现在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还有。同修做资料很忙， 争分夺秒。可是学法困，发正念道长几年都是这样，让暂时停下来或少做点，调整一下状态，可他总是说都等着用呢，就这样一直运作着。资料点的同修为救众生，为整体付出，任劳任怨，可歌可泣。多少年来他们一直默默无私地坚持着，可是随着正法进程的不断推进，走出来的同修越来越多，资料需求量越来越大，资料点同修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面对资料点同修的不正确状态，是我们每个同修都应该向内找的问题，那就是走出依赖，遍地开花。可能有同修会想，他们有干事心呢，怎么帮他们？我个人理解，我们都不去依赖他们，他们做的资料都不去取，或者少去取，那样他们的干事心又怎么能加强呢？不就越来越小了吗？走出依赖，遍地开花，是师父安排的路，是真正能否定迫害整体提高的路，也是为同修负责，为整体负责，我们该走正的路。最后用师父的一段法共勉，师父说，我跟你们讲过一句话，我说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为了减少迫害，减少损失，负起我们的责任，写出此文，不当之处还请同修补充圆融，慈悲指正。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